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来谈到有关祷告的信息。我们前面谈到了很多有关祷告的一些的功课，但是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常常会有一些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怎么我都还没有看到这些的祷告蒙应允呢？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会怀疑，到底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子祷告，什么样子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呢？事实上，这些的问题从古至今，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坦白说，祷告要比讲道还要困难。祷告在所有基督徒的操练里面是一个最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正因为祷告是这么样子的重要，祷告是这么样子的有权柄，仇敌不怕别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仇敌就惧怕，也因此祷告是这么样子的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可是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有一些祷告的原则，告诉我们祷告怎么样子才能够蒙神的应允，也告诉我们有哪一些的拦阻是造成我们的祷告不蒙垂听。所以接下来我就从这两方面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探讨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也就是说什么是我们在祷告当中的拦阻，是神没有办法垂听我们的祷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罪。在诗篇66篇18节这个地方提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注重罪孽，神的话很清楚地说主必不听。因此罪是神跟人之间一个最根本也是最大的一个拦阻。一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想要从神那边得着什么。那么谈到罪的拦阻，在圣经上面有特别提到有两件事情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关于饶恕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和好的事情。其实饶恕跟和好这两件事情是一体的两面，当然罪还有许多其他的地方，包括说淫乱啊，包括说骄傲啊，包括说 很多一些我们不管是显而易见的罪或者是隐藏的罪，总之如果我们心里面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些的罪来隐藏着拦住我们，使我们不能够蒙神的垂听，我们就应当要把这些的罪除去。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谈到罪的时候呢，我要特别提到有关饶恕跟和好这两方面的罪。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那个地方，圣经上很清楚的提到，当我们在地上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在坛上献祭，如果想起有弟兄得罪你，那么你就应当要先去同他和好。圣经上在告诉我们祷告的这个原则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没有饶恕人的人，我们应当要去饶恕他，否则的话耶稣说他就不会饶恕我们。在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就很清楚地提到这件事情，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完了之后呢，耶稣接着就加上了一句，就是你们要饶恕人，你们如果不饶恕人， 天父就不饶恕你们。那么换过来说，如果我们饶恕人呢，天父就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也是同样一个原则，他提到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耶稣在这边讲到，如果有弟兄得罪你的时候呢，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不听，再找一两个人去，再不听就告诉教会，然后呢教会如果他还不听，那么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讲到这个地方完了之后呢，接着十八节十九节到二十节，耶稣就讲出了一个祷告蒙垂听的那个原则，地上捆绑天上就捆绑，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所以看见一件事情，在祷告要蒙垂听之前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先解决我们跟人之间的仇恨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有别人得罪我们，我们就应当要学习饶恕他。但是讲得很简单，其实饶恕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但是饶恕这件事情又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祷告的当中它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有一个圣徒叫做海伦·休姆克，他说除非我们饶恕并且恩待他人，否则上帝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据说这一位圣徒他讲的这一段话是跟著名的艺术家达文西的传说有关的。根据传说，达文西这个伟大的画家，当他在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用一位他非常痛恨的仇敌他的脸当做画犹大的蓝本。但是他在这画这个耶稣面貌的前一天晚上，达文西的心中烦乱不安，整个晚上真的是睡不好觉，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据说当天他在画主的面容的时候呢，主向他变脸了。那一天晚上达文西他又没睡好觉，突然他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事情，他立刻就从床上跳起来，就往他的画室奔过去跑过去，从他的画中他就把那个犹大的脸擦掉，他心中那一个仇敌的面貌。立刻之间达文西就清楚地看到基督的面容。虽然这是一个传说，我们不晓得这个传说到底是不是真实，但是这一个传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达文西他在画这一个他用他的仇敌的脸来当做犹大的脸在画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画出基督的脸，除非他先对他那一个仇敌做了赦免的工作，他才能够画出基督的柔美来。弟兄姐妹，同样的，如果我们心里面注重罪孽，我们还有一些不能够饶恕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因着我们的祷告上帝垂听。那么另外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也提到说，要关于我们跟人和好的事情，这一部分所讲到的呢是讲到我们得罪别人。所以前面提到的是别人得罪我们，接下来马太第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提到的是我们得罪别人的情况之下呢，那么我们也应当要放下礼物先去同他和好。有一次在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有两个姐妹她们经常在这个祷告会里面一同祷告，在这个祷告会当中祷告了一段时间，其中就有一个姐妹她在祷告到了一半，她就开口说，她说 我必须要承认我自己的罪，因为我的心里面跟另外这一位姐妹，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嫌隙，我们一直没有和好，所以难怪我们的祷告会没有看见上帝的祝福。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看见神没有垂听。我们在这边虽然一起祷告，我们祷告了那么久，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祷告一直都没有什么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真实的和好。这个姐妹那一天，当她这样子认罪，她也跟另外一位姐妹彼此和好，于是这个祷告会就开始看见上帝的同在和祝福。所以第一个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呢，就是罪。第二个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呢，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提到，就是妄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你们妄求。什么叫做妄求呢？妄求就是我们的动机是错误的一种祈求，带着一个错误的动机来祈求，当然就没有办法蒙神垂听。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来跟我分享，她说我最近祷告，我心中觉得很平安，我想上帝的心意是要我跟我的丈夫离婚。当我听到这个姐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跟她很坦白的说，我说你这一个祷告所得到的平安绝对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因为圣经上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不可以离婚的，是不是？即使是因为有淫乱的缘故，圣经上也不是鼓励我们一种主动的，好像是找到了把柄赶快就离婚的那一种心态。在神的眼中，神的旨意是愿意夫妻同心合意，成为一个同心合意的家庭来被神使用的。所以离婚这件事情不会是神所要这个姐妹所做的。因此这个姐妹她为什么祷告，她说会有主的平安呢？我相信这不是主给她的平安，我相信这个平安是从她自己做了这样子一个决定之后那一种的平安。所以你看见人很多时候很诡诈的，当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啊，我心中有这样子的平安，上帝会垂听我的祷告，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是错误的一种的动机祈求，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第三个祷告拦阻，或者说是祷告不被垂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在那个地方很清楚地提到说，我们祷告要凭着信心求，我们不可以三心二意，因为三心二意的人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祷告很久，但是我们心里面不相信，我们是带着一种祷告看看，或者我们带着一种说，好，既然你说祷告上帝会垂听，既然你说只要我们持续的祷告上帝会垂听，那么我就试试看吧。如果我们带着这种不信的恶心，神他也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第四个原因，这个是特别在夫妻的关系上面，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边提到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也提到说，妻子与丈夫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们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要敬重他。这让我们看见，如果做先生的或者相对的做太太的，如果在夫妻的关心上没有尽到自己该尽的责任，亏待了你的配偶，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祷告也不会蒙垂听的。你看见圣经上面给我们很平衡的一些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原因使我们的祷告不会蒙上帝的垂听。那么接着我们就要继续来讲，那么我们的祷告怎么样子才能够蒙上帝的垂听呢？ 我们仍然要从圣经上来归纳出有关蒙垂听的祷告的条件。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旨意求。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那边提到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当保罗提到圣灵要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那样子的一个祷告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上帝垂听。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圣灵你那边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灵这样子的祷告就让上帝能够听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节那边提到一个关键，就是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来求。圣灵晓得神的旨意，圣灵晓得神的心意，所以他的祷告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来祈求，当然上帝一定要听了。就有点说做儿子的做儿女的向父母亲来要得到一个东西，他跟父母亲说，他说爸爸妈妈，我今天要的这个东西是你曾经答应我的，是你所喜悦我得到的东西，那么当然父母亲要给他这个东西呢。同样的，如果今天是我们的天父他所喜悦的，是他的心意里面所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么当然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求，上帝就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我记得有一个宣教士，当他跟着妻子两个人一同要出去做海外的宣教工作的时候呢，当时候教会没有看见这个意象，也不同意他们的要求，所以教会并没有做支持他们的工作。那么当这个教会问他们说，如果你们没有得到经济的支持，是不是你们还要出去做海外宣教呢？那么这一个弟兄他祷告的时候，神有一天就让他看见圣经上马太福音所讲的，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当他读到这一节圣经，他抓住神的话，他就跟主说，主啊，你应许说我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些东西生活所需要的你必定会供应给我。带着这样子的信心，他就跟教会说，他说我相信即使教会不能够支持我，我仍然愿意出去顺从主的呼召去做宣教师。结果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带着神的话语的应许就出去，在宣教的十年的当中，曾经经历过许许多多人，虽然答应要支持他们，最后没有支持他们，可是他们有一天做见证说，他说神在过去这十年当中从来就没有让我们的缺乏，从来就没有让我们的需要缺乏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事实，神他所说的话他要对他所说的话要负责任。因此如果我们的祷告按着上帝的旨意来祈求，神就必定要垂听。第二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祷告蒙神的垂听呢？第二就是奉主的名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那个地方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又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连续两节都提到奉主的名求什么神就成就，奉主的名求什么神就成就。那么难道我们的祷告不都是奉主的名吗？我不是每一次的祷告都奉主的名，那为什么我没有得着呢？可能你会这样问。事实上约翰福音这边讲到奉主的名跟刚才我说第一个条件按照神的旨意求其实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当这里说奉主的名来祈求的时候呢，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祈求，不是以自我的为中心，是乃是本着神的旨意，乃是本着神的名，乃是按着神以神的为中心的那种的祈求的方式。另外呢，这个奉主的名求也表明我们的祷告 必须很清楚的是站在神的这一个名，神所宝贵的名的应许之下。就像说，今天如果拿一张空白的支票给你，叫你随便写上多少钱，那么那张支票上面你只要已经数好了名字，已经签好了名字，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名字。那么因此随便你填多少，那么就是你的了。所以我们奉主的名祈求神，他也就听我们的。但是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祈求。第三个，我们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住在主的里面，他遵守神的话，那么这一个人他的祷告就会蒙神的垂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那边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么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也说，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第三个祷告要蒙垂听，就必须是一个遵行神的话，是一个常把神放在心中，是一个住在主的里面，与神密切有关系的，自然他的祷告就会按照神的心意，就会摸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他绝对不会是做一些随便的祈求，绝对不会是妄求。那么第四，我们的祷告要蒙垂听，也必须是合神心意的，同心合一的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天父就为他们成全。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特别是在团体的祷告，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应许，要我们在同心合意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能够同心，我们的祷告就会蒙垂听。最后也是不管是个人的祷告团体的祷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的祷告要有信心。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都提到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就像圣经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六次为所多玛来祈求，我们就看像雅各也是，他与神摔跤一直到黎明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也是如此，他为着求雨祷告了七次，雨才降下来。我们看见圣经上的例子，就让我们看见祷告必须要持续，有恒心，不灰心，有信心的祷告，这样子的祷告神才会垂听。最后我提到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做穆勒，他的例子，他一生当中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蒙神的垂听。他在神面前就是有一个心智，无论怎么样子，他所有的需求他绝不向别人开口，他就是祷告向神祈求。很奇妙的，神就这样子的供应了他所有一切的需要，他造就了不知道上千个孤儿，他也支持了许许多多海外的宣教士。这么多的经费从哪边来呢？就是因着他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信心，说我要让世人知道，单单凭着祷告相信神，向神祈求，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他做到了。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只要我们祷告祈求，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接下来我就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简单的提纲挈领。今天我们所讲的主题就是讲到祷告蒙应允的条件，也可以说什么是一个有功效的祷告。首先我们要提到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一共有这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罪，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那么这个罪特别是提到不饶恕、不与人和好这两方面。 那么第二就是妄求，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三就是不信，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七节。那么第四就是对亏欠的配偶，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还有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祷告蒙垂听的条件是什么。第一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求，第二就是要奉主的名求，在约翰十四章十三节、十六章二十四节都告诉我们要奉主的名求。第三就是要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也就是一个遵行神的旨意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就能够蒙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第四就是同心合意，特别是在团体的祷告里面。最后就是要有信心，我们祈求就给我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